欢迎诸位大德再度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访谈当中。同样的，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请呢佛门高僧净空法师继续我们开示。法师就辛苦您了。我们就刚才上一个阶段的这个话题啊，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数字，是由我们国家呢公开统计的，就是呢在台湾有2300万的人民里面呢，有150万的总经理跟董事长。那如果说我们再以他的这个数字继续计算下去的话呢，一个董事长旁边配2个副总，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一整个台湾2300万人里面有500万的人都是在副总、总经理、董事长这样一个阶段哦。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可以说一个招牌扎下来，可能会扎到好几个大老板，然后名片上面大家头衔写得越来越大。可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人这么容易的被虚名所迷惑？
这个说到根本原因，还是属于教育问题啊。这个虚而不实，对自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那么在现前这个阶段，就是你的身心不健康啊。往深处来讲呢，你迷恋在这个五欲六尘之中，迷恋在名闻利养之中，你的智慧失掉了，你的良心失掉了啊。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良心，你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都是造业，果报实实在在是可怕，眼前你不晓得啊，果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追究其根本原因，你没有接触过圣贤，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好人、善知识啊。那么一个人从小生下来，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所接触的都是妖魔鬼怪啊。什么是妖魔鬼怪呢？心里贪嗔痴慢，行为贪嗔痴慢，言语贪嗔痴慢，这就是妖魔鬼怪啊。啊，所以这个春秋左传里面讲得好啊，人气常在妖心。那这什么叫妖怪啊？常是什么呢？常是无常，仁义礼智信。那么换一句话说，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妖怪啊。所以天天用名闻利养、用财色名食诱惑你的那些人，你要认清楚啊，妖魔鬼怪啊，这不是善人。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就跟他同流合污，自己也变成妖魔鬼怪，自己还不晓得啊。所以他不会回头，他不会反省啊，他在这个大染缸里面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的啊。我们跟他讲这个圣贤的言语、圣贤的概念，他觉得这个东西反常啊，他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一个境界的，我们很清楚这是正常的。他从小就没接触过啊，他接触的是负面的啊。所以今天跟他讲仁义道德，他听不进去啊。跟他讲孔子、孟子，他说那个是古时代的，已经落伍了，应当丢到茅厕坑里去了啊。他不晓得这些东西才真正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真正带给你一生呢美满幸福啊，带给你光明的前途啊。你们今天世间人求的是什么呢？归纳起来，不外乎求财、求智慧、 啊，希望自己有聪明，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这三种需求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族群界限，超越宗教界限，无论到哪个国家地区，你一问，大家都欢喜，大家都想要。佛法里头有啊，教你啊，怎么样去求得了，啊，我就是从佛法里头求得的，啊，我确确实实贫穷下贱呐，没有财富啊，也没有地位呀，我刚学佛出家的时候，你看到我那个照片，比圣严法师瘦很多啊。啊，圣严法师状况比我好的太多啊！啊，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现在看起来很有福报，是从佛经里头学来的。啊，所以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是从佛法里头得来的。只要相信，只要不怀疑，依教奉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你说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世间这一些荣华富贵在佛教里面看起来叫鸡毛蒜皮啊，很容易就得到啊，你得相信啊，哎，你要去找这些方法了就得到了。
那既然讲到这个虚名这个部分啊，然后呢，其实常常其实人被这个圣名或虚名所累啊，反而是劳心劳力啊，又让自己活得并不是这么快乐。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东方的社会里面，大家都很在乎这个名称，尤其是呢，在台湾这几年很流行一个名词叫老师，大家都忘记老师原来是什么。也就是说，现在呢，在电视上骗你钱叫你去买股票的，你也叫他老师啊，帮你做脸的、帮你化妆的，你也叫他老师；在后面打鼓的，你也叫他老师；帮你算命的，也叫法师，叫老师。各式各样的人都变成老师，这老师到底变成了什么？那这一些老师是不是不应该随便乱叫？
对，师这个称呼，在古时候跟父母是平等的。
嗯。
啊，是非常尊重的，
一日为师，
尊师重道啊，中国的这个道统能够维系这么长久啊，还没有这个族群还没有被淘汰被消灭，就是靠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孝道跟师道啊，孝道跟师道就是父母跟老师啊是平等的啊，你在古礼上啊，父母过世，这个儿女啊守丧三年，老师死了之后呢兴丧三年，就是指不得不穿孝服，除不穿孝服之外没有两样啊。所以老师那个地位比什么都尊重。皇帝见到老师不能够难面的啊，这皇帝是帝王之尊的，接见任何人他的座位都是坐北朝南的，坐在最上方的。老师来了他不能坐在上面，他要降阶，他站在东面，东面是主人嘛，老师站在西面行宾主之礼啊，不敢把老师看作自己的臣子。这是什么？提倡师道啊，所以尊师重道，帝王来提倡啊。他这么一做，皇帝对老师这么尊重了，我们臣民任何一个人对老师一定要尊重，一定要接受老师教诲啊。所以现在老师这个名称也烂了啊，那尊师重道啊，当然就没法子再提倡了啊。实际上尊师重道的含义也被破坏了啊，所以这就是儒家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呐。无论这个做一双什么事情，证明比什么都重要。我学佛那时候出家，一出家之后啊，第一桩事情我就向佛教会啊，我写了一篇文章， 希望佛教会呀、啊，把佛教做证明的工作。啊，因为现在大家佛教这两个字叫成习惯了，提到佛教，人家概念都是迷信。
嗯哼。
啊，所以我说从前是可以，从前呢，中国人都喜欢简单，啊，文字言语标准呢简要详明，啊，要简单扼要，还要详细，还要明白，啊，符合这四个标准，好文章，好言语。从前，现在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很简单，我们很清楚啊，一般社会大众啊不清楚了，啊，他这个含义、啊、模糊了，所以不得不加两个字进去，啊，大家这个耳目一新啊，加两个什么字？佛陀教育。那、啊、加上这两个字呢，啊，大家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错会，佛教确确实实是佛陀教育。啊，要说的具体一点呢，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就像我们中国孔老夫子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这个样子，一般社会大众就不至于误会了，啊，当时提出去，好像佛教会也曾经讨论，讨论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啊，证明重要，啊，名不正则言不顺。
对，这古人也经常都提到哦，这个必也证明乎啊，第一步就是要把真正的这个名义这件事情呢要弄清楚。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那就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哦，我们能够理解。那什么样子的人的行为举止他才配被称作是老师？什么样的行为举止之下？嗯，
前些年我曾经到北京去访问北京的师范大学，学校里面校长教授有学生代表来接待我，那么我在接待会上看到他们这个进门那个好像是很大的一个建筑物，门口啊有一个牌子，写了八个字：学为人师，身为示范。我看了很欢喜，我就告诉校长跟教授，我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就是这八个字。他们听了非常惊讶，他这八个字是我们全校老师共同啊拟定的，以后啊我把它改了一个字，他们也同意了。他是学为人师，身为示范，我把那个身改成行，行为的行，行比身的范围广，比身的意思要深，老师啊确确实实要做到这八个字。我们的学啊，学为人师，师是师表啊，师是表率啊，就是今天讲的样子啊，中国大陆讲样板呐、啊。范是模范呐、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给学生做榜样、做模范，这才是老师。所以在中国，儒家的教学，它真正的含义是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这三个字：君亲师。不仅仅是给帝王说的，跟我们任何一个人教会我们都是这样的。君是什么呢？是领导人。无论你在一个家庭，你家长领导这一家；你是公司行号老板，你领导你的员工。亲是父母亲呐、啊，要用父母亲这个心照顾你的下属，照顾你的员工，把你员工看作子弟，真正有爱心去照顾他了。师是吧？你是他的老师，你是他的榜样，你是他的模范。那我们做员工的人呢，也是如此。我在员工当中，我要做所有我 员工当中的好榜样、好模范，我员工也做到君亲师啊。所以君亲师是从上到下了，与一切人人他都贯彻的这种教学的理念、教学的这个原理、原则，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啊。可惜现在人都把它遗忘了，对于君亲三字这三个字真正的含义都不能够了解，以为哦孔老夫子这是教国家领袖的啊，对我们无关。错了，我们在任何一个岗位啊，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应当啊把它做到。
那既然讲到必也证明乎，我们就再来证明一下刚刚提到了什么样子的行为举止规范哦，才真的是呢被配称作老师哦。那再讲到父母好了，从前呢我们是说要孝顺父母，可现在的社会我们看到的比较多呢是父母在孝顺子女哦，尤其是不管是海峡对岸那一边哦，然后他们的这个一胎化，造成每个家庭里面养出很多骄纵的小皇帝、小公主，那在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然后就变成说，很多人就在讲说，父母亲现在是孝子啊、孝女啊，然后不但是自己一直容忍小孩子呢过度的行为的不当，然后呢，到后来又尝到很多的苦头，所以在这个地方也请法师跟我们开示，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为人父母？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严重，严重的后果呢就是世界末日，是整个人类的大灾难啊！现在人没有看到这一层，也没有想到啊，如果父母倒过来孝顺子女，二三十年后啊，社会跟世界的悲剧必定现前。纵然现在啊，譬如说美国发动对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战争可以终止啊，可以化解，二三十年后世界末日还是要现前啊。为什么呢？底下这一代晚了啊。三年前美国那边同修寄一份资料给我啊，是美国统计青少年犯罪率的一个单子。我一看呢，真是吓呆了，每一天青少年犯罪率平均的案件达到7000万件，平均每天呢，每一天青少年犯罪率7000万件呢，平均每一天青少年杀人有6个，其他国家地区没有统计啊，要如果各个地方都来统计一下，真的把人都吓呆了，这世界还有前途吗？怎么造成的呢？父母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啊。老师没有尽到责任，父母没有尽到责任呐、啊。底下一代毁灭是整个人类的毁灭，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重错误的问题。那如果要就事实真相来说，事实真相现在人不知道，现在人是迷信科学。他说我们这学道的人，这个修学这是古文化的啊，修学宗教的认为我们是迷信啊。实实在在讲呢，我们看他迷信啊，我们迷信宗教，迷信圣人，他们迷信科学，结果啊比我们更严重。我们迷信宗教啊，还不至于犯太大过失，他们迷信科学，到最后会毁灭世界。啊，如果就事实真相，这佛经上字字句句都是讲的真相。 儿女到你家来的，什么关系啊？我在20多年前，1977年，在香港讲经，住在南唐道的光明讲堂。啊，这个讲堂大殿上啊，有一副对联，寿衍和尚写的，写的很有趣味。上联是：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的是：儿女是债呀，有讨债，有还债呀，无债不来。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晓得事实真相，这个小孩到你家来投胎，那么换一句话，就是来讨债的。啊，佛家讲的这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四种关系，他才会到你家里来跟你做父子这个关系。啊，这四种关系啊，假如这个小孩是到你家来报恩的，你把他堕胎杀掉了，恩变成仇了。如果他是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仇上又加仇，你来生没好日子过。啊，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堕胎这个事情不得了啊！堕胎是把你的冤亲债主杀掉了，通通变成仇人，通通变成敌人，他必定来报复你的。啊，不是到来生或者投生到你的孙子，做你的孙子，或者投胎做你兄弟的儿女，绝对会，这长大了绝对会找麻烦，会搞得你家破人亡，那不是冤冤相报啊！所以我们相信佛的话，懂得佛的话，我们对这桩事情的处理就会小心谨慎。啊，小孩来了，报恩的要好好教他，报怨的也要好好教他，那个怨恨他会解开。为什么？他慢慢明白道理了。哎，所以冤变成亲啊。啊，在佛法里面讲，把家亲眷属变成转变成法眷属，最高明的了。我自己得度了，他们也通通都得度了。啊，总是以真诚、善心、爱心去教导他，啊，帮助他将来在社会上做个善人，啊，做个有利于社会人群的人。啊，那么说到这个问题，现在许许多多学道的人，道业不能成就。啊，原因在哪里呢？心量太小了。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量大福大了，他量小哪来的福报呢？所有的福报都被他折损了。心量要大。今天我们起心动念，不是想一个家庭，不是想我这个地区，我这个国家，我这个国家好，别人国家不好，还是要发生国际上战争。今天起心动念，至少要想到整个地球。啊，我培养一个小孩，我教一个学生，我不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我是为世界培养人才。啊，这个是我的使命，我教导他将来要为世界一切人民服务，国际上所有一切纷争才能够化解，哎，才能够化解，自然灾害呀，也能够减弱，甚至于啊，也能够消除。量小不行呐。那么起心动念是全世界了，这个量算不算大了？不算大，啊，这是什么人道啊？你才算是个人呐。你这个心量不能包容全世界，你根本就不是人呐。佛菩萨的心量呢？心包太虚，量周煞界，不但包这个地球、这个太阳系、这个银河系，它是把虚空法界所有星系全部都包括，一个都不漏。这是佛菩萨的心量。啊，就是我们这心量多可怜。夫妻两个会吵架，会闹离婚，就是彼此都不能包容。 一个人都不能包容，甚至于可怜到什么程度，你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包容，坐在那没事自己还发脾气，你这人有什么法子？这个诗真是悲哀到了极处了。啊，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接受到圣贤的教育，啊，所以今天挽救自己，挽救家庭，挽救社会，挽救世运，都要靠圣贤教育。
嗯，你看啊，这个法师在开示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不只是证明啊，而且同时呢把这个方法论也告诉我们了，然后同时也会受到什么样的果报，我想也讲得很清楚。那对于有一些比较现代的人来说，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生的问题，像我刚刚其实我很想接下来就是要问到堕胎的问题，就是现在会发生的，在天主教的宗教里面是不准堕胎的哦。那在这个很多其他的是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当然法师刚刚提到了，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可是现在呢，因为有一些人呢会对别人的身体造成伤害，比方说性侵害，这个女性她在一个完全不自主以及被迫害的情况之下遭受了这样的苦难，这个小生命完全是在一个没有爱的情况之下来的，那这个可怜的受害者是在要不要把这个小孩子让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做这个抉择当中，其实蛮痛苦的。法师是不是可以就这一点来告诉我们正确的观念，我们该怎么做？因为他就算勉强生下来，可能他不能好好养育他，甚至他虐待他，因为心态上的一个扭曲等等的，
这个本身要善良，本身要慈悲，无论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小孩生下来，你投一个理念，我为全世界的一切众生的幸福美满，为解决全世界众生的灾难，我把这个小孩好好的照顾好，养好，让他将来为全世界人服务，从小灌输他一个理念，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舍己为人，那这个抚养这个人，这个人的，无论是父亲是母亲，他的伟大，我可以说跟上帝没有两样，啊，所以既然有了，我们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人，我们是为一切众生，啊，不要说是为我家里的小孩。啊，为我的家庭不做如是想，啊，像人生活在世间，啊，所以自己首先自己就要有这种心理，有这种这个志趣，啊，也有这种能力，为全世界众生服务，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完全是平等的，这就对了，啊，你这种心态。这种行持走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族群啊，任何宗教，你都会被接受，你都会被欢迎。
嗯，可是呢这件事情呢可能又会触及到所谓孝顺的这个部分，因为如果说我们本身这位女子呢她抱持了这个像法师刚刚开示的这个概念，我为全人类的福祉我好好来栽培这个小孩，可是她面临的可能是家庭压力，她父母亲可能会用很多不好听的字眼加注在她身上，哎呀不要脸啊，还没嫁人就先生小孩，可能会完全不顾虑到她心理上受伤的那个部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反驳父母又可能有人说我们不孝顺，该怎么去权衡？
这个是要高度的智慧啊，如果你自己真的有这个心量，真的有这种认知，我相信佛菩萨神明会保佑他，会加持他。为什么呢？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圣贤人的母亲，是将来的时候救世主的母亲。啊，他眼前纵然遭受十年、二十年这些苦难，这个苦难是会有代价的。啊，所以这个认知、这种忍耐、这种智慧，这就是一般人很难得具足的。
再从这个话题又讲到说，现在呢也有很多人呢会拿这个堕胎的话题呢延伸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当然原来的目的可能是在希望人家不要去强害这个小生命，可是到后来呢其实蛮迷信的，就是你伤害了一个就有一个阴灵背在背后，
对，
两个就有，所以这件事情是真实被证实的，
真的是确确实实，一点都不假，
所以它不是迷信。
我们在这个国外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这些灵鬼附身扰乱他精神失常，我们都遇到过，这是真的。
其实就像师父刚刚开示的，这个小生命来一定有他的目的。
不错不错不错，绝对，
可是我们却扼杀了他，为了他将来，
不错不错，这就变成了冤仇。
就冤亲债主就更多了，
冤亲债主就更多，不错。那个麻烦事就很大。你在这个寺庙里怎么样求超度啊，都收不到什么效果，他仇恨太深。超度是什么？超度是跟他化解，化解他不答应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这个化解要他答应，对方要同意啊，这个冤结就解开了。对方不同意，这个事情很麻烦。
所以说走错了这个第一步啊，即便是在后面做很多的弥补，不管是烧香啦，然后哭泣啊，供养啊，花很多的钱，
不错，
都没有用，
很难很难很难把这个事情平复。
除非这个灵体它本身也有大智慧，它就放掉了。
对，
但是这是我们不可知的一个状况哦，所以第一步错误的第一步不要走出来，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一些。那在讲到说，其实呢，我不想就像法师刚才说的，很多人对佛教的误解啊，就是在于说他不了解这是一个佛陀教育，反而会从很多的形式上去看它。那我们现在讲烧香这件事情，烧香拜佛好像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说今天我崇敬这个菩萨，崇敬智的大智慧者，我不烧香是不是他就听不到？因为总是有人跟我们说你要烧香啊，告诉他你来了，因为他很忙啊。所以呢，这烧香这件事情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不烧香是不是我们的前进心就比较不，那这个烧的香呢到底是给神佛还是给鬼怪？那这中间怎么去分辨
啊？这些这个形式上这个错误啊，实际上太多太多了，这个造成了迷信。佛法是教育，它所有一切设施啊，都是属于教学。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你比如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讲佛像。佛像不是偶像，你把它当作偶像，那你对佛教完全不了解。供佛像它的意义就跟我们中国人供祖宗牌位啊是一个意思，慎重追远呐。为什么呢？尊师重道嘛，他是我们的老师嘛，我们纪念他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见贤思齐供到这是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创始人这个教育创始人，我们看到他呢，我们就想到他教我是什么所以不看到他忘掉了，用这个像的时候提醒自己是这个意思我们见到他的这个像呢礼拜，那这就是像现在我们见到国父中山先生行三经就一样的意思嘛，这表达我们自己对他的敬意并不是他要求你拜他就欢喜，不拜他没有这个道理，没这事情的是表示我们自己这点诚意，而更重要的呢，是要把这一份的敬意诚意要面对着一切大众那你就真正会用了我对于佛这么样尊敬，我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尊敬学以致用嘛，你才能用上嘛。教育意义在此地释迦牟尼这个名号也是教学佛菩萨没有名号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这人哪有什么名与号所以他们觉悟的人知道他没有名名是什么呢？名是他教学的宗旨 啊，为什么用这个名号呢？晓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一个阶段、这个地区、这一些人们最缺乏的、最大的毛病，对于人没有慈悲心，啊，自私自利，所以用释迦。释迦是仁慈的意思，就听到释迦，我们对人要仁慈啊，
慈悲心。
对呀，啊，摩尼啊是清净的意思，我们自己的大病心不清净，所以听到摩尼，哎，我对自己要清净，对别人呢要仁慈。你看他用意在此地啊。那么见到相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对人仁慈，对自己清净，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些这个佛像神像在佛教里面用现在话就是教具教学的工具啊，它用意在此地啊，不能说是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它的好处在哪？它有无量功德，时时刻刻提醒我，让我不忘记啊。那么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地藏菩萨代表孝敬孝亲尊师，你看到这样你就想到那经典上教你什么啊，它是用来提醒人的，它不是偶像的崇拜。但是现在呢，不知道这个意思了，变成偶像崇拜，所以佛教变成宗教。佛教不是宗教，但是现在确实变成宗教，变质了，这很可悲呀啊。那么好的这个教育，他这个教育就我们今天讲的是教学艺术化，达到最高度的艺术，把教学跟现在像博物馆完全结合在一起，这是多么美的一种教学方式啊，多么高的教学方式，现在人不认识，沦落到这种样子啊，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没人讲啊。啊，你像工具，你们刚才讲了香，啊，香是表什么？香是表戒定的。你看佛家这个香赞里头，戒定真香，啊，代表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它代表这个意思。我们看到这个香，闻到这个香，就要晓得我们要修戒，要修定，要修慧。提醒自己不是什么佛菩萨闻不闻的 啊，为什么要用香呢？香的确是表现从性起来的啊。那个香炉是什么呢？你们到大陆观光看到长城烽火台就是香炉，哎，你看原地方有什么军械，在那个时候就是烧这个狼烟，
对
啊，传递讯息，这个香啊，哎，我们跟佛菩萨跟他传递讯息，取这个意思嘛。但这个讯息里头重要的是要他的精神，他的教诲，他教给我们戒定慧三学，
戒定我们的行为。
对，不错不错，他并不是说佛要闻什么香啊，那烧的那么多，把他脸熏得黑黑的，房子熏得黑黑，乌烟瘴气，哎呀，完全搞错了，破坏了环境的，染污了空气呀。啊，通通都搞错了，所以香好香一支，
啊，清茶，
对，不错，不供不能供茶，供水，
水，
哎，供水，为什么不能供茶呢？水表什么呢？水表清净心，心要干净，心要平等，所以供一杯水不是佛喝的，是给我们看的，看到那个我的心要像水一样，要平等，要清净，茶的颜色是染污的。啊，所以不要供茶。啊，那个供的灯烛，啊，它的表法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那就是今天讲的牺牲奉献呐，啊。我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啊。灯烛表这个，没有一样不是教学啊。啊，所有的这些佛的像、护法神的像。全是教学啊！你一进门，现在大家最常见的四大金刚，啊，护法神，啊，四大金刚，护法保护自己啊，不是保护别的。你见到这个，懂得他的意思，啊，你学到是怎样保护自己，啊，东方 持国天王，啊，我们能够保持我家的家道不衰，保持我家庭的兴旺，啊，我的事业保护我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用什么方法呢？负责尽职，它代表的是负责尽职。
就像他站在那里的意义
啊，对，不错，啊，我们无论在哪一个行业上，在哪个岗位上，我们自己真正做到负责尽职，啊，我们一定会往上升嘛，
你会
这个一定道理嘛，啊，那么他手上拿的琵琶，啊，不是他喜欢唱歌，也是教学的，琵琶代表中道，学乐器，你看松了，他就不响了，紧了就断了，
对，
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做到中道，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啊，儒家讲的中庸之道，佛法讲的中道第一，表这个意思啊。
我们都一般人都误解
了，都搞错了，他是在教你呀，你懂得这个意思到那里去给他行个礼，我懂得了，行个礼说你教导我的我学会了，我感谢你啊，南方天王增长天王，增长是，你想到他，你的品德要增长，你的学问要增长，你的技能要增长，甚至于你的生活水平啊也要增长，一天比一天好才对呀。所以佛教是讲进步，不会退步，不会落伍啊。他手上拿的是剑，啊，剑呢代表智慧，啊，慧剑嘛，断烦恼嘛。他表这个意思的，啊，所以这是这个护法教导我们怎样护持自己，啊，这个是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落实呢？落实在广学多闻。啊，你智慧从哪来？你要去求学，啊。所以西方天王叫广目天王。啊，广目就是我们今天讲啊。观光旅游考察，啊，到处去看，学人家的好处，啊，人家的长处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缺点我们回来检讨反省，有没有？有，把它改正，你智慧才，你才能够，蒸蒸日上嘛。
更广。
对，他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拿的是蛇，龙与蛇代表变化，告诉你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变化多端，千变万化，你要小心，这个手上拿的珠，变化里头有个不变的道理，你能把不变的道理掌握住了，你就能应付这个变化莫测的环境。啊，它代表这个意思。那多方天王叫多闻，你想想看，那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他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拿的是伞盖，伞盖今天呢防止污染，啊，我们今天环保啊，环保能不能做得好了？做不好，啊，全世界人做环保效果都等于零，为什么呢？真正环保的中心他没找到，中心是心理污染，哎，你要把心理这个污染保护好了，外面环境就能受到效果，这个心地污染呢不能做好，外面这个环保的是吧，永远做不好，永远做不彻底。你想想看，这个护法，你这个四个做到了，那你就真的会保护自己了。啊，现在把它当作什么？当作神去拜的时候，当作是完全迷信。佛教这么好的教育的意义。不要说一句话，啊，让你在庙里转一转，你什么都充实了，你样样都明白了，你就会觉悟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样处事待人接物。
哇，我觉得真的是获益良多，不晓得观众您的感觉如何？我们常常去寺庙里面啊，去这个祭拜、去礼佛啊， 你从来没有想到在一进门的时候四大天王就已经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开示，给我们这么多的身心上面的指导。你看多少人误认他们手上拿的那个法器是要来收妖的，就六指琴魔妖魔鬼怪就被收服了哦。原来这一些都是在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的行为举止。
对，是收妖的。
对，
你
收其他的妖魔鬼怪。
你只要心能够做到真，做到中道，所有一切邪的妖魔鬼怪不都没有了吗？
对，
是吧？你的邪知邪见没有了，
心
你邪恶的思想都没有了，是收妖啊。
但是收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种鬼鬼怪怪，
对，不是，
而是自己心里面所造成的一些心魔。那其实我们这两天，尤其是今天的这一个开示哦，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我们也解开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佛教真正讲的是佛陀给予我们的教育，身心的教育，如何成为一个良善慈悲的实践的人呢？然后这是一种教育的态度，它其实不是迷信的宗教。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法师在开示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佛教佛陀的教育里面有多少跟我们的儒家的思想本质是相同的，完全是可以呢在我们身体力行上面很容易就去亲近的。我想最后是不是再请法师呢说几句的圆满的话啊，让大家呢听了就圆圆满满，也增长大智慧。
佛教的教学不但跟儒家相同，跟道家相同，跟世界上所有一切宗教的理念完全都相同啊。如果我们集合这个佛家教学的总结，一句话来讲呢，我自己学了50年，我讲经也讲了43年，没有中断过。我总结佛教给我们存心，我们常这些年来我提倡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存心最重要了。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常常的心呢是这个十个字啊。这十个字就是佛家常讲的大菩提心啊。我们讲大菩提心，人家一般人听不懂啊。我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大家好懂啊。说好话绝对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决定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啊。你想佛教给我们不妄语，我们说话要诚实啊，不两舌，不挑拨离间，我们劝不同的意见呢，劝他和解啊，我们愿意做个和事佬，这多好呢啊。不恶口，说话柔和，不要说脏话，不要说很这个叫人听到很难受的这种话啊。不绮语，不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这是好话有个标准啊。那么行好事，我通常讲的佛家的纲领就是四摄六度啊。四摄前面曾经说过，就是佛教给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要用现在话就是交际的方法。小从夫妻，你要是会用得很适当，夫妻好合真是百年好合你的家道会很兴旺这里最重要一个原则，永远记着对方的好处，不要把对方的缺点放在心上，你才能好活。如果专对记对方的缺点，把对方的好处都忘掉了，那最后一定你家庭破碎你非离婚不可离婚是很严重的罪过世间法律判得轻，佛法里面这个罪过判得很重为什么呢？你对家庭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对国家不负责任，对世界安定和平不负责任，何 哦，这个罪名大了，是啊，是啊，这罪名大了，是啊，所以不是开玩笑的，绝对不是儿戏的，啊，但是讲的这个做，做好事，哎，绝对是利益社会呀，利益别人的事情，啊，那么利益别人真的就是利益自己，啊，做好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到我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啊，做社会大众的好模范啊，这样呢就把佛陀教育落实了。那么再看看许许多多宗教教会都不例外，所有一切我们讲的众神啊，各个宗教崇奉的神明都是教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没有两样，啊，换句话说，都是叫四好，啊，所以四好可以说是所有一切宗教、一切古圣先贤教化众生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则。
我想法师言简意赅。而且意义重大，但是真的要如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施行，也许您真的会受到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误解，但是呢我们真正的把这些佛陀教育从根本做起，从我们本身去影响别人的话呢，这个力量凝聚起来会非常的强大。我们也乐见一个美好平安良善慈悲的社会。再次非常非常的感谢净弘法师。
那我要特别这个祈求这个大众传播业呀，才能把这桩事情落实，才能挽救啊这个世界啊，给予世界上啊7000多万的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功德，我想跟上帝一样大。
所以传播业者，大家自己要注意喽。哎，做好节目，叫我波比啊。好，我们再次谢谢净弘法师，
谢谢。